在我来的时候听到一个新闻的一个电台的一句话那是礼拜五，但就说是这是这一年的第一个礼拜的结束。那我想刚好在这一个礼拜天大概还是属于这个新旧交接的一个时刻。我相信在新闻的媒介里面各样的新闻里，你大概都看了许多充满了2015的回顾和前瞻2016年的一些的节目在2016年当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好像油价的下降这是对你们这里就是非常好的消息，但是油价下降的话也对德州特别是休斯顿那边的话是个坏消息那边因为油价下降，石油公司不赚钱，所以就大批的裁员。那这里因为油价下降，很多人就开始买车子，那对你们这里来说都是好事情。当然在两三年前你大概不会想到今天这个油价的价钱。我记得大概在两个礼拜前我们去加油，那我有一张这个我们那边的一个连锁店的一张卡，然后用那一个卡来加油的话，我一看那个表是1.29块一个加仑，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个数字的。好，当然在2015年有许多的各地都有恐怖分子的活跃然后又加上同性恋的合法化，我想这些都会永久的停留在2015年的记录的档案里面。然后面对2016，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预测，特别是最近这几天的那一个金融界的不稳定，是不是我们都带着一个期待的心2016年到底会是怎么样。大概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推测当然你也知道你的推测跟我的推测大概都是值五分钱而已或者五毛钱，是不是？那谁零呢？那就等到2016年的12月31号再回头看，那就知道你看我预料到的果然是对的，是不是？当然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想我们大概都有个人的一些新年的愿望，包括教会也有一个新的愿望特别教会开始进入了一个过渡的时期。往往这些的愿望也反映出我们在过去一年的一些的经历，有些人在过去的一年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些的家庭欢迎了一个新的成员对我自己来说的话也经历了第一年的退休生活，那又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到今天还是在那里回想，这些都是一年多前很多没有想过的事情很快的一年也就这样子过去了。另外的一些家庭也经历到所爱的人或者是朋友的死亡带给你的一些的忧伤，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在过去的一年第一次的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有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我在这里看每一位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在每一张的面孔后面都有神工作的那一个痕迹。当你回头再看你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那个手指纹好像到处都是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当然也有些人会说，我真巴不得2016年是从一张清白的纸开始重新的来过，然后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刻，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需要反省一下的，在2015年有没有哪方面的事情或者做事或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不愿意带进2016的，或者有没有哪一些的事情是我们2016还是要继续在做的，当然有个人的层面也有教会的层面。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和你们一起的来看一下哈该书的第一章， 让这里的这个信息来帮助你和帮助我，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那一年的生活，或者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带给的信息作为我们反思的一个引导。这本书只有两章，而且我们对先知哈该的了解也不是很多，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服侍的时间大概只有四个月左右，只有大概四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稍微熟悉一下这本书的那一个背景。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他们有一批的人就被俘虏到巴比伦，然后开始了在历史和先知所说的70年的流放的生活。那先知也预言了，在这70年结束之后，那有人会再一次的回到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在公元536年，还没有到70年的时候，然后在波斯王的鼓励之下，有些的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大概有4万多人就回去巴勒斯坦。然后在那一年的秋天，他们开始重建这个圣殿，然后大概半年之后，这个圣殿的地基已经都做好了。然后在这一个的时间里面，他们遇到不少的阻挡，而且当时的波斯王也受到许多的压力，要停止这个圣殿的重建，又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圣殿重建的工作就停止了。而且这个圣殿重建的这个愿望也慢慢的就消失掉了。15年之后，先知哈该就出现了，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出现，就是刚才说的大概只有4个多月。然后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第一章，我相信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到有一句话已经出现了2次，这一句话就是，所以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在对不起，是在第5和第7节，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然后在第2章又出现了3次。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同一句话重复的出现的时候，就是作者在那里告诉你说，要注意，要注意，要留心了。那因此对这一群从巴比伦回来的，又被称为余剩的或者剩下的这个群体，神在这个时候对他们的那个吩咐，就是要他们反省，或者我们可以说反省就是这一本书的那一个主旨。你要想想，哈该出现了只有4个月的时间，他的那个信息很简单，之所以你们要反省你们的行为。因此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的，他们要反省的是什么，然后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我们经常都在那里反省，是不是？那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来引导我们这个反省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是第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所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说重建耶和华的房屋啊，他们认为，就是以色列人民认为，重建耶和华的房子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稍微按照旧约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可以稍微有些的推测，可能有下面的几个原因。当时不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期，波斯王开始并且鼓励这批的犹太人回去，他也支持这个圣殿的重建，因为当时波斯王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各民族 再重新建立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所以他就鼓励他们，你们可以回去了，也鼓励你们重建这个圣殿。但是这个波斯王没多久就去世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两个波斯王的出现，而且在巴勒斯坦的本地附近也有许多的君王对以色列民是相当的仇视，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在当地继续还要有或者重新有任何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因此他们就开始哄瞎这些的以色列人，要他们停止这个圣殿的重建。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不安的不稳定的状况之下，采取一个等等看的态度也是相当能够理解的，是不是？正如在一个政治不稳定经济不稳定的社会，大家都会说我们等等看，是不是？ 就如在这过去的一两个礼拜，在新闻的媒介你都听到不停的都听到些等等看等等看，是。另外可能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导致这个圣殿没有再被继续的重建下去。虽然波斯王一开始就非常的支持以色列人回去建立这个圣殿，因为他的策略如刚才说的，各地的人重建自己的宗教，但是这到底是一个异邦的国王主动的来鼓励重建圣殿，对一些虔诚的犹太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因为重建圣殿是他们的事情，是他们和耶和华之间的一件事。如果要重建这个圣殿，一定是要从他们的内部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这个推动力，而不是让一个异邦的波斯王来推动来支持。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说他们要流放到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然后70年满了之后他们就开始会回来。但是当他们第一批人回来的时候是在公元前的536年，还没有满70年。所以当中也有些人认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还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刻。这些都可能是一些的原因，或者是一些的借口，使他们没有继续重建这个圣殿。好，我们这到这里为止所看的是百姓的他们的这一个观点，这个圣殿没有重建。好，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对着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现在还不是时候建造圣殿，神的那个回应是什么？在第五节这里说，这个房屋就是这个圣殿，是这神的殿，神的房屋仍然是荒废的，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反省你们自己的行为。注意到这里是讲的有两个房屋，有两个房子，一个是耶和华的房子，一个是以色列百姓住的房子。以色列百姓住的是一个有天花板的一个房屋，这个意思是指作他们住的是一个相当舒服的一个房子，他们用了不少的钱住建造自己的房屋，然后装上天花板。今天有天花板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在那一个时代有天花板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是一个舒服的一件事情。好，但是呢，神的那个房屋怎么样？仍然的是荒废的，只有那个地基盖都没有在那里继续的盖下去，他还在等这个重建。他们花了许多的钱在自己的房屋上，但是他们说建造神的房屋的那一个时候还不到，所以神就说你们要反省自己所做的，你们要做一些的省察，你们要稍微的要检讨一下了，不要再继续的这样子的生活下去， 要停一下，要来反思，要来检讨，因为在这里有些事情是不对的。你自己住的是天花，有天花板的房屋，但是神的那个房子仍然的是荒废掉的，这是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是不是你不能够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好像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问题是，乃是他们将那个优先次序，他们搞乱了，优先次序搞乱了。我想我们一听到这一句话，大家都蛮熟悉的，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一批生活在以色列人2500年之后的这个群体，我们这一批21世纪的人，又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房子是我们需要照顾的呢？一个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屋，我们的公寓，然后当然这也包括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但是还有另外的一个房屋，那个神的房屋，那个神的殿，用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字的话，神的那一个教会。神的教会包括了这一个教会 Oakland 华人教会，这个教会里的事工。但是不但如此，神的房屋远超过你我所看见的这个 Oakland 的华人教会，是有关神在 Detroit 这一个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工作，是包括了神国度在世界各地的进展，各地传福音的那一个工作。但是神的房屋还有另外的一个层面，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圣灵怎么样，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因此我和你怎么样，就成为了神的殿，就成为了神的那个房屋，神的那一个的居住。所以在你我的生命里，我们都有一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层面，但是还有一个属灵的那一个生命，神在我们里面。那因此我们今天你和我就要来问了，我有没有好好的照顾神的这一个房屋呢？神的这一个房屋，我们有物质的一面，有属灵的一面。我相信在今天的新闻的媒介里和书本，在网站上充满了资料，告诉我们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身体。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这些你都非常的熟悉，要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等等，那每天都在改变的，是不是？几年前大概鸡蛋不能多吃，咖啡要少喝，好了，今年新的指示是什么？鸡蛋没问题可以吃，咖啡喝了可能对身体也有帮助，也可能延迟缓慢你的老人痴呆症，都有好处了，是不是？那就想想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好冤枉啊，是不是？现在吃鸡蛋可以放心一点了，是不是？经常在改变，又加上我们中国人有各样的一些的处方，是不是？这些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说不需要我来讲了。但是我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就是你和我有没有照顾我们心灵，我们属灵的那一个层面。我们这一个房屋，神的这个房屋，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状况如何呢？我们有没有在那里固定读神的话语，固定的来敬拜，和信徒的团契来滋润这一个生命呢？ 我们有没有一方面在那里接受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另外一方面也对别人也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惠呢？我相信我们在去年的年底，今年的年初，我相信我们大概许多人都会说，过去的一年神在我的生命里真的祝福了我，是不是？那很好，但是我要你想的，神祝福了你，你有工作，有收入等等，那你有没有去祝福别人？圣经的教导重点不是神怎么样祝福了你，乃是你如何的祝福了别人，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我们说教会也神也祝福了我们这个教会，我说很好，很感谢神，但是我从哪里看得见这个教会也在祝福周围的人呢？我们有没有尽自己的责任来建造 Oakland 这一个华人教会呢？我们要反省的，要反思的，在过去的年日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优先次序，这是你和我都要在那里思考。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话啊？不错，我真的相信宣教事工的重要性，各地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好，范长老范师母在这里讲了啊，我们都知道在德国那边有好多需要，不是单单德国，到处都有很多的需要。如果有人去了中国就回来告诉你，中国那边很多的需要，中国有需要，德国有需要，法国有需要，欧洲有需要，到处到处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说呀，我们都知道都知道，但是因为目前我的经济状况，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多奉献了，是不是啊？当然身为一个教会，我们要照顾教会之外的那些远方的人，但是我们这个教会还有许多事情要我们自己照顾的呢，是不是？哎，我们这个建筑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有时候这里要修补一下，那你说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还想多做一点，自己这个教会里面再多装修一点等等。哎呀，这些都是要钱的，那哪里还有钱照顾这些远方的呢？需要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是不是？到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你开始收到好多好多的信件，都是告诉我们的需要啊，我们都知道。哎，但是我们自己这里的需要蛮多的，是不是？我们这里又在找牧师，我们哪里还有那个照顾到远方的人，是不是？先要把自己弄好。我们也会说，我知道我要在工作的地方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在那里传福音，但是我的同事都是一些非常坚硬的无神论的，或者是物质论的人，或者是很虔诚的犹太教徒，然后今年特别在 Detroit 这边又加上了许多很多虔诚的穆斯林的教徒。如果我要在公司，在一个工作的环境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和睦相处生存下去的话，我大概不能和他们谈太多信仰的问题。如果我谈的话，会导致很多的不稳定，很多的不安稳。我们也会说我很高兴你很看得起我，那觉得我很有恩赐，很有才干，所以要在这个教会多一点的服侍，是不是？我也真的很想，我也很喜欢这个教会，我也很想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我现在家里的孩子还小呢，而且我工作也有太多的压力，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在那里服侍了。那这样好不好？等到有一天我的孩子长大了，当我的工作没有压力了，然后当我退休之后，我就可以服侍了，那时候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但是我们当中过来人就知道了，当你退休了，你有了时间了，那时候你走也走不动了，是不是？开会也没有这种的精力了，开了一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够了，吃不消了，是不是？一般的教会一有开始服侍的话，那大概都会开会的，是不是？ 那教会的开会，无论哪一个教会，人家一听起来都怕的，是不是？我们退休的，问退休的牧师，也问我自己，退休之后你最开心的是什么？大概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会告诉你，我不需要开会了。是不是？一谈到开会，哇，是不是？我也知道读经很重要，祷告也很重要。我一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读经，一定祷告。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是忙着自己的事，就忙着孩子，要送他们上学等等等等。而且我的头脑是不停的在那里走动的，为了工作各样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好好的读经祷告。等到有一天我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一个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我也知道固定的来敬拜是非常重要的，哎，但是这个时间跟我孩子饮食睡觉的时间不配呀。啊，团契生活大概有时候是晚上，是不是七八点？哎呀，那时候我的孩子都要睡了，我总不能够把他就带到团契里面来，是不是要睡了？因为他要睡，所以我也不能够出来了，也不能够去教会了。有没有听过？当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七八点钟你在餐厅的话，吃饭的话，你会碰见一些的父母带了孩子在那里的。当然我也知道圣经的教导，我应该要将有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但是现在经济这样的不稳，然后特别看到最近这一个礼拜这种金融的这个状况，那又加上我的账单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四月很快就来了，又要报税，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想要的，又加上孩子的学费，我真的没有能力拿十分之一来奉献。等到有一天我完成了我对家庭的经济责任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开始施以奉献。这些话大概都听过了，是不是？或者自己也讲过了？这些都是你和我在生命里面需要反省的事，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去照顾神的那一个房屋，就是我们生命属灵的层面，我们往往有很多的时间精力在物质的事情上面，我们可能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奋斗的阶段了。我们的家庭儿女事业已经慢慢的成为了我们生命里那优先次序的最前面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首先重要的事，也往往他们成为了我们不照顾属灵生命的理由。不但如此，神的教会、神的这个房屋、神的事，这些都可以等，但是我们物质的生活就好像不能等，马上要处理一样。因此你和我跟2500年前的以色列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将那个先后的次序颠倒了。犹太人的祖先大卫在他们早几百年前这样的说了一句话，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的时候，他对拿单先知说，看来我自己住在相同木的皇宫里，耶和华的月柜却在一个帐幕里。因此他就说，我要为耶和华的月柜建造一个宫殿，我要为神居住的地方建造一个殿，让他住得能够住得好。但是神透过先知拿单对他说，你的心是很好，但是是你的儿子要替我建造这个的房屋，因为你的手上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我不让你来建造这个殿。 你看大卫有这个心，我自己住得很好，住在相同木所盖的王宫，但是耶和华的那个约柜象征耶和华的同在，却是住在那个仍然住在那个帐幕里面。他有这个心，但是几百年之后的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自己住得很舒服，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要在那里建造神的殿。他们认为建造神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神的房屋仍然是荒废的。你和我又怎么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多赚一点的钱，我们会放弃属灵生命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有在那里带领养育我们的孩子，反而让我们的孩子在带领我们，在那里控制我们。我想我们都听过一些父母说的话，包括我们自己可能也都说过的，呀，对，我最近没有来教会了，因为我孩子的功课很忙，或者是因为孩子不想去教会了，所以我也没有去了。然后你想想，谁在那里带领？谁在那里领导？然后当我们将这些优先次序颠倒过来搞错的时候，基督徒团契的造就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所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更新，然后领受圣餐那种对我们生命的滋润，神的话语在生命里的引导，就一个一个的就消失掉了。不但如此，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当你的优先次序颠倒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在第六节，你们杀的种多，收割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你们穿衣服却穿不暖，得工钱的却把工钱放在破袋里。第九节，你们期望丰收反倒欠收，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催取，为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驰，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叫干旱临到大地，群山五谷新酒新油，地上的出产人书和人手所劳碌得来的一切。有没有听见这里所讲的？神说你们的优先次序颠倒了，你们没有在那里照顾我的那一个房子，你们没有在那里照顾你们生命那个属灵的那一面，我在你们里面的那一个层面，你们没有照顾到。现在你们看，吃你们吃不饱，穿但是仍然觉得冷，你们拼命在那里赚钱，但是你们钱好像放在一个有洞的口袋里面，钱进来了也就消失掉了。你们期望的很多，但是你们收获的就很少。然后神说，你看我都在这后面了，是我在那里吹掉的，我在那里后面左右的，是我使到这些的事情发生。你们吃却吃不饱，穿却穿不暖，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的优先次序颠倒了。然后说，神说，现在我要透过这些的事情，吃却吃不饱，穿却穿不暖，钱放在好像放在有洞的袋子里面，我要用这些事情要提醒你们，要你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这些的一些的感触？我们大概都还记得，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做学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我们当中也有些人现在还是在做学生，有些人刚刚毕业了没有多久， 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个时候你手上的钱跟你现在的钱比起来的话，真的是天渊之别，是不是？在学生的时候，如果想到，如果那个时候我做了工作，有了这份工，赚了这个薪水的话，那多好啊，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而且你也注意到，在那个时候钱不多，但是倒蛮开心的，是不是？有多少个穷学生在那个时候一天到晚为了钱在那里担心？哦，不不不，钱很少很少，但是一比较起来还是蛮开心的。要的东西大概都可以有，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还是可以有，是不是？你大概啊，现在你们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做学生的话，需要车，但没有钱，怎么办？两个人合份拿出150美金买一部老爷车，开了半年，另外的一个人开到公路上就死了，就抛锚了。抛锚的话也简单，就把它放在路边就走了，车也就没了，是不是？啊，也不缺，是不是？但是现在呢，比较起来有很多的钱，但总是觉得不够，是不是？就好像有一句话说，我越赚得多钱，我就越不愉快，我越往前看，我的幸福指标就越往后退，在事业的梯子我爬得越高，反而我感觉到更加的孤单。有了更多并不是等于说更好，我的收获跟我所投进去的不成对比了。原因在什么地方？是否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优先次序颠倒了？这些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钱越多，我们的幸福的指标越后退，东西越多，然后感觉到越不愉快，心里的那种的空洞，那种的空虚，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闹钟，要把我们唤醒。遇到这些的事情，就好像神在那里说，你应该醒一下了，你要醒了。醒来干什么？你要醒来反省一下，来反思一下你在做的什么，要来想想到底怎么一回事，不需要再继续的这样子生活下去了。你感觉到不愉快，你要停停，你要思想一下原因什么在什么，不要说哎呀，人生就是这样的了，人生就是不愉快的了。如果讲到婚姻的话，哎呀，都是老夫老妻了，还有讲什么幸福呢？就是这样的。有你在身边，有时候觉得烦，你不在又觉得可惜，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老夫老妻了，无所谓了，不要讲开心不开心，满足不满足，你龙我龙，这些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真的吗？我们是不是已经都习惯一种次等的生活，到了一个地步无所谓了？会不会当你感觉到生命里这些不满足的地方，这种的不愉快、孤单、痛苦等等，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闹钟，要醒了？然后这个答案是什么？在第七、第八，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怎么样。不是说反省反省，一天到晚就反省，我知道有问题等等，还要有行动。什么行动？神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到荣耀。神在那里说，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的电脑的词语的话，是说你要重新启动你的电脑，你要按这个 restart 的这一个按钮， 在你生命的那一个电脑你要按 restart, reboot, 你要再一次的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那个优先次序上面，因为他又坐在你和我的那个生命的宝座上。这是神要的。神不是单单说你反思反思，除了反思你要有行动，你的行动是你要去上山取木材，你要开始再建我的住的地方，要将我再一次的放在你生命的优先次序里面。以色列人的百姓听见了怎么样？在第十二节这里说，那时撒拉界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然后在第十五节，他们就来兴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神的殿。神说你们要反思，要反省。然后神又告诉他们，重新调整你的优先次序，上山取木材来建造我的那个殿，我的居住的地方。百姓听见了，特别在十五节两次的提到，听见了神的话，神的话，听见了怎么样？就顺服了，他们就去上山取木材来重建这一个殿。当你看这个故事，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蛮熟悉的，是不是？在哪里好像见过，好像听过？那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那个优先次序的调整什么？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又怎么样？继续的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或者用我们和合本，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简单的说，神是要在我们那一个先后次序的最前面，在我们优先次序的那个首位是他的。这就是他，你要么不相信他，如果你相信他的话，他不会满足你住在你屋里的一个角落，他要住在屋里的最重要的那个地方。他不满足于你有事情的时候去求他，像广东人有一句话，去黄大仙拜佛，是不是有求必应的？哎呀，信耶稣正好，为什么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好处，神不满足这一个，神要的是在你我生命里占那个首位，要你我在生命里面来听他，不是有事才去找他，在没有事的时候仍然让他来带领我们的生命。这一个真理，这一个的信息，也是在教理问答里的第一条说得非常的清楚。问人生，什么是人生首要的目的？答案是，人生首要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而且终身的享受他。这就是这个真理。以色列人忘记了，然后神说你们要反省，你们要反省。今日我们可能也有许多人忘记了，你将好多其他的事情放堆积在生命的里面，什么是重要的？哎呀，什么都重要。当什么都重要的时候，你也知道变得什么都不重要了，对不对？总 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将它放在生命的首位。在加拿大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会友，他是加拿大主要银行的一个主管，因为他工作超越，有超越的表现，所以有一个升职的啊一个机会，但是那个新的工作要把他从加拿大多伦多那边带到美国的华盛顿首都，在那里有更高的薪水，但是大家都非常惊讶的就是他拒绝了这个升职的机会。他的原因非常的简单，他说我不愿意为了公司的不是完全合理的要求和期望而牺牲了我的家庭我的教会生活。当你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不需要多听他说什么，你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生命里首先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看见他生命里的那个优先次序是在哪里。是不是在2016年的开始，你和我都要做些的反省，个人生活生命里要做些的反省，教会的领导也要做一些的反省，看一下在我们生命呢首先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拿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当然我相信教会也是如此，如果当我们看一下我们金钱的使用，时间的运作，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在什么样的事上，能否反映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当我看你的过去的行事历，当我看你的支票簿的时候，也包括了教会，我能不能够看得见真正对你重要的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们竟然看见了，是不是你和我也都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的要来调整，来重新定位我们那一个优先次序，或者是说重新来定位神在你在我生命里的那一个位置。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我相信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大概圣灵可能也在我们不同的人生命的心里面做了一些的工作，在那里提醒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优先次序到底在什么地方，或者也有些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的优先次序。现在你竟然知道了，那是不是你和我都要做一些的调整呢？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个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让你自己来在神的面前用你的言语来跟神说话，你来告诉他，当你要将他放在你生命的首位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这可能包括了你个人读圣经祷告的习惯，包括了你对神的这一个家这一个教会你的投入你的参与，可能也包括了你在育养孩子的这件事上，是谁在带领他们？他们在带领你呢，还是你在带领、领导他们？当神在你我生命里做首位的时候，让你来告诉他你要做什么调整，好吗？用你自己的话语。 天父，谢谢你垂听也悦纳我们众人刚才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愿，我们也恳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将我们的心愿能够实行在每天的生活里，让你在我们生命里居首位，让你喜乐，让你得到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